个寡妇的孩子，然后寄养在贾家，其实是一个没有靠山也没有什么势力的一个家族。然后他在学校里读书，薛蟠曾经疼爱过他。然后你看到很有趣，就是这里面他回家很生气，他不是给宝玉磕头吗？当然很不爽，这个年龄被强迫跪下来磕头道歉，他本来要去整别人，就整到自己了，当然很气，回家就跟妈妈讲，也想要去报复。可是你看到，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妈妈讲的一段话，其实很心酸。这个妈妈说，我根本没有能力养你，现在幸好有你这个姑妈，就是嫁给贾黄的这个金氏她的这个姑妈帮助，所以她才可以复学在贾家，因为她不是贾家的子孙，就像秦钟一样，是因为宝玉疼她，所以她可以复学在这个学校，所以省了好多的学费吃穿全部都省了。而且他妈妈讲出一件最有趣的事情，说你看前一阵子薛蟠对我们家很好，薛大爷对我们很好，他说不帮不帮也帮了一年，帮了我们七八十两银子。好，这句话的透露很有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刘姥姥千里迢迢跑来借钱，借的是二十两，对不对？可是你看到薛蟠喜欢金融，最后他们家里就拿了七八十两银子。你可以看到这种大户人家的公子可以玩的时候是这样玩的。那我们知道金融不过是薛蟠某一段时间玩伴之一，那他还要去宠香莲，还要宠玉爱，那这个薛蟠的出手是蛮惊人的。所以这里面当然看到一个贫富悬殊当中很多人性的空间，你反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也感觉到金融也有金融他自己家族里面的这个委屈。所以作者一定是一个我觉得像佛的眼睛一样在看世界，所以他没有好恶啊。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个佛的眼睛，他不是人的眼睛在看世界，所以他没有觉得哪一个人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都有一种同情跟悲悯啊。所以你到第十回一开始你就看到金融回家告状，可是妈妈讲出来的那个话，你就感觉到金融这个男孩子背后的委屈啊，他的委屈，特别是他曾经被宠爱过，现在又不被宠爱了，那个薛蟠又不给他钱了，又不疼他了，所以那种心里的那种不平啊，可是都让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看到许许多多人性的小小的这个空间啊。所以在第十回开始的这个部分，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一个可能非常不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金寡妇，这个金融的妈妈啊。在这个小说里充满这种不重要的，可能只有出场一次以后就不出来的这种角色，可是这些角色可能都在我们的身边，会让你觉得你常常不注意他们。有时候是小时候我的一个邻居，有的时候是班上的哪一个同学，有一天妈妈忽然到学校来，我觉得我因为这些人物开始想到我自己一生当中碰到的后来再也不会遇到的一些小人物。可这些小人物作者写得极好啊，因为这些小人物里面那种努力活下来的生命力量非常的动人。就是他会跟儿子一直讲说，你不要再闹了，你不要再闹了，你知道你回到家里我怎么养你，你现在至少在那边读书，然后还有钱拿，而且好不好的有一个人疼你，每天还给我们家里送一点菜啊肉的。那这个母亲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活下去真不容易，因为她没有丈夫了，所以她跟这个孩子讲的话是一个很委屈的一种话。那我们会觉得刚才那种小孩子闹来闹去的东西，可是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家庭，一个寡妇啊，这个金寡妇的她的一个委屈跟心酸。可作者其实是用心的，因为作者如果只关心这些学堂里面打架的所谓的孽子的话，他写的小说不会这么丰富。就是他，你看他跳过来他就写这个金融的妈妈了啊，他写了金融的妈妈。所以我不晓得说如果从比较宽广的教育的观念来看，也许有人会觉得啊，第九回这样的一回会不会让很多青少年觉得他们有一些不好的榜样，在学校里面讲脏话啊打架。可是不要忘记《红楼梦》绝对不只是着重在那个部分啊，他一转过来他就会写这些人背后的东西。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读一下这个金寡妇的这一段啊，你可以看到一个寄养在大家族里面的一个寡妇单亲带大孩子的委屈，然后他跟孩子讲的一些话。所以可是故事是一环扣一环的，是因为金融回到家里觉得委屈跟妈妈抱怨以后，妈妈才透露出来他们生活上的某些艰难。可是这个角色，这个金寡妇这个角色，这种委曲求全夹在夹缝里面，不像一般的妈妈说哈，你被欺负了，那我插着腰就说我去 理论，去找保育理论。那我想今天如果你有个小孩说我在学校被谁欺负了，大概妈妈就叉着腰就去了。可是这个金寡妇没有，因为她不敢，因为她知道对方是宝玉，她根本不敢，因为她可能连房子都是借住在这里的。好，这个时候其实这个作者真了不起，因为不要忘记这个作者是宝玉本身，曹雪芹本身是宝玉，可是他写到了这些小人物是在他们大家族的这个权势底下讨生活的人，他们的小小的委屈跟心酸的时候，他竟然真的像佛眼一样，好像一个佛的眼睛在看这些人。所以我始终觉得这个作者大概变成了我少有的一个偶像，就是觉得在做人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修到曹雪芹的慈悲，因为其实非常不容易，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得宠的人啊，可是他看到生命里面各种的现象，他去描写黛玉的美、宝钗的美，反而不见得是我后来最佩服的，是他写到金寡妇这些人的时候，我觉得真了不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子哥出身的曹雪芹，最后会写到这种人物出来。